美国之音现在开始中文广播。
在以下的一小时里，我们将重播昨天晚上十点的时事经纬节目。首先请听最新的国际新闻。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以色列在不断有人向巴勒斯坦领土向以色列发射火箭之际，向以色列加沙地带增派增援军队。以色列飞机星期四轰炸了加沙地带的目标，与此同时，激进分子继续向以色列南部发射火箭。一名巴勒斯坦少年遇害引发的紧张局势不断升级。以色列军方说，以色列飞机轰炸了加沙地带15个哈马斯恐怖地点。巴勒斯坦官员说，有10名平民受伤。以色列官员称，星期三以来，激进分子向以色列发射了20多枚火箭弹。这次空袭是对激进分子的回应。他们说，大多数火箭被拦截，但是至少有2枚火箭击中了以色列的一个人的住宅，但是关于人员伤亡的报道还是没有。与此同时，以色列继续调查17岁巴勒斯坦少年星期三遇害的事件。巴勒斯坦官员指责以色列定居者杀害了这名少年，是为了对3名以色列少年被绑架和被杀害进行报复。美国驻乌干达大使馆警告说，位于乌干达首都坎帕拉以南40公里处的安特贝国际机场可能会遭到恐怖袭击。美国驻乌干达大使馆在网页上说，根据情报来源，一个身份不明的恐怖分子组织7月3号星期四下午当地时间晚上9点到11点可能会袭击乌干达的国际机场。美国大使馆说，乌干达警方提供了有关信息。乌干达警察总长对美国之音说，他并没有这样警告过美国大使馆，不过他说警察采取了额外措施保护机场。他还表示机场是安全的。美国今年6月的失业率降至近6年来的最低点，与此同时，美国就业机会急剧增长。美国劳工部星期四公布的报告说，6月份失业率降至 6.1%， 比去年同期下降了 0.2%。 报告还显示，上个月美国增加了28万8000个就业机会，不论是就业增长还是失业率都好于大多数经济学家的预测。美国总统奥巴马在华盛顿参观了一个新启动的科技公司，他指出，这是自1999年以来首次出现的连续5个月每个月增长20万个就业机会。他说，如果不是华盛顿的政治僵局，还会产生更多的就业机会。政府专家说，美国就业增长普遍，尤其是在专业服务、零售、食品服务和卫生保健领域。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星期四开始了对韩国进行国事访问，两国领导人同意加强经济关系，并重申致力于朝鲜半岛无核化。朴槿惠星期四在与习近平举行联合记者会上说，首尔和北京将努力在今年年底前结束已经持续了很长时间的自由贸易协定谈判。韩国财政部还说，双方同意开展韩元以人民币的直接交易。朴槿惠总统还表示，他和习近平主席一致认为朝鲜半岛应当无核化，他们坚决反对朝鲜进行任何进一步的核试验。习近平这次先到韩国访问再去朝鲜，很多人认为这是对朝鲜的冷落。乌克兰总统波罗申科表示，在打击亲俄分离分子的军事行动中，如果一些特定的条件得到满足，他将准备恢复停火。波罗申科星期四在总统网站上说，他与美国副总统拜登进行了电话交谈，商讨东乌克兰的局势。根据网站上的内容，波罗申科向拜登表示，如果能够确定双方会遵守停火协议的话，他将准备立即宣布恢复停火。另外，停火的条件还包括在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的监控下释放人质，以及在俄罗斯和乌克兰边境建立良好的管制。飓风季节的首个大西洋大风暴飓风阿瑟已经在美国东海岸外形成，可能在星期四晚间袭击海岸社区。 美国国家气象局的天气预报向大西洋海岸中部的北卡罗来纳州发布了飓风警告，那里位于脆弱屏障岛屿上的海岸社区有可能正在风暴移动的偏北路程上。美国国家飓风中心说，星期四下午风暴的最强持续风速达到每小时150公里，使其成为类别最低的一级飓风。不过天气预报说，预计阿瑟飓风在接近海岸线风速达到每小时154公里或者更高时，强度可能会升为二级飓风。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就播报到这里。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7月3号星期四从首都华盛顿现场播出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齐永明，为您介绍今晚10点这个时段的主要内容。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正在韩国访问。习近平访问韩国搅动了东北亚的外交格局，引发了美日朝的暗中角力。汇率、市场准入等是美中下周第6轮战略与经济对话的主要议题。台湾及其盟友美国和日本的政治观察人士说，过分依赖中国大陆市场会威胁到台湾的安全与稳定。越南高层就对抗中国达成共识。另外，在美国国庆前夕，来自46个国家的150位新移民在纽约宣誓成为美国公民。详细内容，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来关注中韩关系的消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正在韩国访问，两国领导人同意加强经济关系，并重申致力于朝鲜半岛无核化。在习近平和韩国总统朴槿惠星期四举行的记者联合会上，朴槿惠总统说，首尔和北京将努力在今年年底结束前已经持续了很长时间的自由贸易协定谈判。韩国财政部长说，双方同意开展韩元与人民币的直接交易，这将扩大中国货币的使用范围，同时意味着人民币将成为除美元外能够与韩元直接兑换的唯一货币。朴槿惠总统还表示，他和习近平主席一致认为，朝鲜半岛应当无核化，坚决反对朝鲜任何进一步的核试验。预计习近平此次访问的重点是双方对朝鲜核武器和弹道导弹项目的关注。很多人认为此行是北京对他的长期盟友朝鲜的冷落。中国领导人第一次访问首尔先于平壤，导致多方猜测中国对朝鲜不满。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的新闻报道。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及夫人彭丽媛星期四抵达首尔，对韩国进行为期2天的国事访问。韩国总统朴槿惠在总统府青瓦台举行了盛大传统的欢迎仪式。随后，朴槿惠和习近平举行了会谈，着重讨论有关朝鲜的核项目和弹道导弹项目所引发的关切。习近平对韩国的访问是这两位领导人就任以来第5次会面，更是中国国家主席第一次访问首尔先于访问平壤。中国冷落拥核的朝鲜，加强同首尔已经蓬勃发展的经贸关系，向华盛顿和东京传递北京对朝鲜半岛南部非军事区影响力越来越大的信息。在南部的韩国首都首尔，一些民众欢迎习近平的来访，但是北部的平壤近日则试射火箭和导弹。此举被认为是平壤对这位唯一重要盟友和燃料及食品来源大国领导人访问韩国的不满。习近平尚未同2011年掌权的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会过面。中韩两国领导人还将讨论加强北京同首尔的经济关系。两国去年的双边贸易额超过2742亿美元，与韩国同美国和日本两国贸易总额相同。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韩国的访问被认为是搅动了东北亚的外交格局， 引发了美日朝的暗中角力。分析人士认为，习近平这次访问将起到削弱美国在亚太军事同盟的效果。下面请听美国之音驻北京记者东方的报道。
习近平对韩国的访问是历史上中国第一次打破领导人先访问朝鲜然后再访问韩国的惯例。朝鲜已连续两天试射导弹来显示自己在东北亚存在的价值，并以此行动表达对中国和韩国发展关系的不满。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则对此低调处理，称朝鲜发射导弹与习主席访韩并无关联性。纽约时报的分析认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访问美国在东北亚的重要盟国韩国，这项外交行动表明习近平想削弱东北亚国家与美国的同盟关系，以及增强习近平提出的以中国为主导的区域性新安全架构的决心。按照惯例，新当选的中国国家领导人对朝鲜半岛的两个国家有亲疏之别，和朝鲜有鲜血凝成的友谊，而且中朝两个国家都是世界上仅存的信奉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国家，韩国则是美国的军事盟国。这次习近平打破了从毛泽东开始的历届中国领导人的惯例，打出了一张先访问韩国的外交牌，令舆论感到惊讶。更值得关注的是，习近平似乎对朝鲜领导人金正恩表现出冷淡。习近平不但没有访问平壤，也没有对金正恩发出访问北京的邀请。北京科技置业学院前新闻传播学院院长王军分析说，中国的外交现在更加务实，而且较少意识形态的意味。
国与国的之间的关系，利益是至上的，对吧？你为这个国家，为这个民族，为这个国家的人民，这个谋利益，这是国际关系的第一要务。所以呢，这个如果按照这样的一个基本的这个思路来说的话，那么中国和韩国的这个关系，它显然是一个很良好的，一个国际关系，一个国与国的关系，对吧？无论是经济、贸易，还有这个包括科技的交流啊，这个文化的交流啊，这个各个方面的合作呀，对吧？中韩的关系现在都是非常好的，对吧？中韩之间都是这个有很多共同点。过去可能就会说这个在这个更多的是国际关系，更多的是考虑的一种政治要素，对吧？啊，什么什么什么这个价值观什么什么这个为先。现在不是，现在我觉得它首先是经贸利益。所以基于这样的一个出发点的话，那么习主席先访问韩国，再访问朝鲜，甚至访问韩国，是不是去访问朝鲜，我觉得都已经不是很重要了。
不过，中国这次打出的先南后北或者只南不北的外交牌，并非只有务实外交和经贸优先这么简单。《纽约时报》的分析认为，习近平在韩国会见朴槿惠，加上两国之间2700亿美元的贸易大单，不但增强了中国和韩国的关系，而且在朴槿惠和美国主要盟友日本之间的关系打进了一个楔子，进一步削弱了美国在东北亚地区的影响力。习近平访韩正逢上星期二日本解禁集体自卫权，并承诺在东北亚地区发挥更大的作用，中国对此表示了强烈的不满。韩国前总统李明博的国防顾问千英宇在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说，习近平绝不会错过这次机会去把美韩关系推向苦涩。习近平这次访韩恰逢日本解禁集体自卫权，时机也许是偶然的，但是中国试图尽量拉远日韩和美韩之间的关系却是显而易见的。尽管由于韩国曾经被日本占领，一些韩国妇女被强征为慰安妇等历史原因，朴槿惠对日本采取了强硬的态度，但是 朴槿惠不会轻易落入中国的圈套之中。朴槿惠知道美国是韩国的安全保障，美国在韩国的军事基地驻扎有30,000美军。朴槿惠曾催促习近平利用中国的经济影响力来强迫朝鲜停止核试验，但是中国由于担心朝鲜内部不稳会波及到中国等原因，并没有采纳朴槿惠的意见，而且这样的立场使韩国和美国不安。一些中国学者公开承认，让朝鲜放弃核武器并不是中国在朝鲜半岛的外交首要目标，也不符合中国最大的利益。就在习近平访问韩国，中韩联手的新闻占据报纸头版的同时，日本和朝鲜之间的一系列动向抢去了不少风头。7月1号，中国共产党建党生日的当天，朝日两国在北京继续双方上个月在斯德哥尔摩的谈判。采访谈判的多位日本记者称，朝日双方谈判取得了重大成果。朝方提出就重新调查绑架问题成立特别调查委员会，主席由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直接领导的国防委员会干部担任。日方高度评价朝鲜的橄榄枝，并在习近平抵达韩国的当天宣布部分解除对朝鲜的单边制裁，恢复双方人员往来，在日的朝鲜族人士可以汇款回朝鲜，朝鲜船只可以进入日本港口。共同社表示，日本部分解除对朝经济制裁是金正恩政权的首个正式的外交成果，意义重大。英国 BBC 分析说，朝鲜与日本改善关系将导致中国对朝鲜的影响力减弱，此举除了能够牵制中国以外，朝鲜直接对日交涉还有可能成为朝鲜离间日美韩合作的一张牌。日本和朝鲜之间的外交突破被中国观察家评为中韩联手日朝勾结，东北亚政治格局大改组。不过纽约时报援引美国高级官员的话说，虽然日本和韩国之间存在诸多问题，白宫还是坚信日韩关系有扎实的立足点。中国和韩国之间的会谈可能出现的分歧是华盛顿最近提议在韩国部署先进的导弹防御系统来对抗平壤的导弹威胁。韩国的国防部称，一旦美方正式提出这个建议，韩国会加以考虑。中国反对美国在韩国部署导弹防御系统。韩国执政党国会议员孙仁春在接受采访时说，韩中之间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可能进一步深化为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韩国国内有不少人持反对意见，他们认为这样将破坏韩美之间的同盟关系。他认为总的来说，现在中韩关系要达到韩美同盟关系的程度，从当前朝鲜半岛南北分裂的现状来看是很难的。韩国在中国和美国之间的纠结可以从民调数字上看出。首尔峨山政策研究院的调查显示，韩国对中国的评价比上年高，不过同时民调也显示美国是韩国最受欢迎的国家，并且为战争期间最重要的同盟国。美国之音记者东方，北京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西方的中国问题学者提出，研究中国崛起过程中的问题，不能忽视中国的精神基础建设状态。观察人士说，随着中国崛起而出现的各种社会问题，是传统共产主义所不能解决的。与此同时，有迹象显示，中共在反腐的同时，似乎正在扭转意识形态建设的缺失。有关详情，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申华在华盛顿的报道。
《纽约客》作家伊万·奥斯诺斯最近出版新书，探讨中国社会的信仰和精神状况，其中特别提到， 道教、佛教以及各种民间信仰流派正在中国最贫困地区以及广大农村卷土重来。其中基督教在中国各地呈迅猛发展势头，他估计中国基督教徒人数目前在6000万至7000万之间，足以和中共党员人数分庭抗礼，令中共政权胆寒。谈到中共党员在各种信仰团体中的状况，湖南邵阳宗教信仰者朱明志对美国之音说，
这方面呢，我呢算是一个那个比较孤陋寡闻的人啊，当然我也就是说也见到一些这个呢体制内的一些人啊，就是说有个一官半职的啊，对不对啊？
对。天津的教会人士王峰对美国之音说，共产党员参加教会是公开的秘密，参加共产党对于他们来说已经是一件无所谓的事情，不过这些党员参加宗教活动的特点往往是很低调。
我觉得有一些共产党的干部加入教会，实际上他本身啊，共产党也就无所谓的事儿吧，也是偷偷摸摸加入教会，他不敢公开的，共产党不敢公开的加入教会，有可能他也不敢公开他自己的身份。
奥斯诺斯认为，中共党员乃至一些干部加入各种宗教，说明中国社会出现信仰大空白。他说，中共镇压六四天安门事件后，与中国人民似乎达成了用金钱换自由的大交易，但是中国人对美好生活的渴望不是钱所能满足的，更何况全国还有很多地方民众还很穷，致富无门，而社会财富分配极度不均，共产党说教不灵，其他宗教受到打压，中国人却依然不断追求道德真理，这种情势势必反映到党内。天津的教会人士王峰说，
这一些人他很迷茫，他的工作上也不得不得志，他的生活当中可能也有一些问题啊，到教会里来找一些安慰，因为教会里怎么也有一些个爱吧。我倒感觉到他们内部斗争很激烈，他是上边的权力斗争。
哈佛学者哈维曼斯菲尔德说，尽管中国人对自己国家的崛起表现了很强的自豪感，然而他们同时又觉得中国的崛起是在没有原则的指导下进行的。很多分析认为，共产主义实际上已经不是这个国家的指导原则，因此中国人，其中包括一些共产党员，显然正在多方寻找生活的意义。报道援引日本作家村上春树的话说，中国存在精神和道德的空白，民众不信任政府，而共产党腐败虚伪，商业贿赂，权钱交易猖獗，中国媒体不是被审查就是被收买。他称中国的国内民族主义只是廉价烈酒。报道说，各种宗教就是在这个时候在中国迅速发展起来，共产党员接受新的思想洗礼不足为奇。有迹象显示，习近平在强力反腐的同时，正在针对中共面临的意识形态威胁展开行动。透露出来的中共9号文件要求铲除西方宪政民主以及人权等所谓普世价值。为抗衡传统宗教，浙江温州地区近来强令拆除了大批教堂十字架。近日，新疆地区中共党组织下发通知，禁止穆斯林地区的党员干部斋月期间遵守斋戒传统。美国之音记者申华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关注美中两国战略与经济对话。美中两国第六轮战略与经济对话7月9号到10号在北京举行。美国财政部长杰克鲁表示，中国的经济改革步伐以及人民币需要进一步升值等问题将是这次对话的主要议题。杰克鲁希望美中继续讨论网络安全问题。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星期三在北京会见前财政部长保尔森时表示，美中两国的共同利益和相互关联远远大于分歧和差异，希望双方能够增进并且积累彼此间的相互信任， 扩大利益契合点，多栽花少栽刺。与此同时，美国财长杰克鲁表示，他并不认为网络间谍问题会妨碍世界两大头号经济体关系的改善。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杨明的报道。
杰克鲁星期二在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上说，他预计下星期的美中对话能取得更多进展。他谈到中国致力于对外资更加开放，中国人民币自2010年以来已经升值14%。
It still needs to appreciate more. It's undervalued.
人民币仍需进一步升值，它的币值仍被低估，这有损于中国的消费者，降低他们的购买力。谈到中国经济，有一点特别重要，那就是增加消费需求。在贸易做法方面，人民币汇率被低估，从根本上来说是不公平的。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在这个问题上如此坚持。
杰克卢说，这是事关两国相互信任的根本问题。人民币汇率低估会增加中国的出口，损害外国的竞争。他说，中国最近几个星期以来扩大了汇率的交易浮动幅度，但他认为中国在走向由市场决定汇率的道路上是走两步，至少退半步。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加里·赫夫鲍尔认为，美国要求人民币进一步升值在中国是行不通的。
China is tightening up credit.
中国在收紧信贷，这导致中国的经济活动放缓，同时中国正在大力反腐败，一些将军被捕，信贷紧缩减少了省级的一些大型项目。为了继续保持经济的发展，中国政府目前采取的一项弥补措施就是不让人民币升值。
杰克卢说，汇率市场化以及一个更加开放的中国经济将有助于美国经济和美国企业在一个公平环境中竞争的能力。
坦率地讲，我认为这符合中国的利益。看看中国的核心经济计划，他们在中共十八大三中全会的内容，我刚才谈到的那些问题就是他们通过的既定计划的核心内容。这就是为什么我对我们能取得进展表示乐观。
他说，在中国宣布上海自贸区后，中国开放的进展有喜有忧。
我认为这是一个缓慢的过程。一开始几乎所有的方面都在关闭清单上，现在一些东西被从关闭清单中去掉。一个清单昨天刚出来，我们还没有仔细研究，但是初步来看，这对美国市场准入来说似乎并没有重大的利益。似乎有些方面开放，但是商业活动并不多。
上海自贸区被认为是美中正在进行的双边投资协定的一个范本。赫夫鲍尔说，中国经济改革步伐放缓的部分原因是中国新领导人努力加强对庞大的国家和省级经济的控制。杰克卢称赞中国加大知识产权保护的执法，但呼吁中国在建立所谓交通规则上做出更加持续不断的努力。他还希望讨论网络安全问题。最近美国指责中国军方黑客窃取美国公司的商业机密。
There is a fundamental difference that we do not view it as an acceptable practice.
我们不认为政府机构为了本国企业的经济利益而窃取商业机密是可以接受的做法。这里有本质上的不同，我们在整体上阐明了立场，而且也非常具体地做出了明确表示。毫无疑问，但这是我们之间一些分歧的根源，我们需要就此进行接触，继续接触。我认为双方将继续讨论这个问题。
中国表示，中国也是美国网络间谍的牺牲品。赫夫鲍尔说，奥巴马政府试图明确区分商业间谍和政府间谍。杰克卢认为，中国房地产市场泡沫不大可能威胁到全球金融稳定。他说，中国有内部管控的必要措施。赫夫鲍尔说，美中两国的经济关系比地缘政治关系更加牢固，双方在地缘政治上将彼此视为竞争对手。美国之音记者贝蒂，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欢迎继续收听时事经纬节目。美国驻乌干达大使馆警告说，乌干达的安特贝国际机场可能会遭到恐怖袭击。 美国驻乌干达大使馆在网页上说，根据情报来源，一个身份不明的恐怖组织星期四晚上9点至11点可能会袭击乌干达恩德培国际机场。美国大使馆说，乌干达警方提供了有关信息。大使馆提醒打算去该机场的乘客考虑修改旅行计划。之前美国国土安全部官员说，美国正在计划加强一些海外机场的安保，因为有关方面担心基地组织可能在研制能够偷带上飞机的新型炸弹。美国国土安全部长约翰逊说，美国加强了一些有直飞美国航班机场的保安措施。他没有透露为什么要采取新的行动，或哪些机场需要加强安保。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来关注乌克兰的局势。乌克兰、俄罗斯、法国和德国的外长说，在有关在乌克兰境内恢复停火的谈判最晚应在星期六举行。四国外长星期三在柏林会晤时宣布了这一共识。他们说，初步会谈的目标是建立由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监督的无条件和双方都同意的持续性停火。到星期四早晨为止，有关方面没有公布停火谈判地点及其他细节。与此同时，乌克兰政府军和亲俄分离分子继续在俄罗斯边界附近发生冲突。乌克兰总统波罗申科6月20号宣布实行为一个星期的单方面停火，之后又将停火延长了3天。波罗申科后来说，由于反叛组织拒不合作，他不再延长停火，并下令已于星期二采取新的军事行动。而另一方面，当分离主义危机在乌克兰东部的两个地区持续时，其他的地方正在努力使经济重新步入正轨，包括南部的港口和旅游城市奥德萨。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裴欣从乌克兰发来的报道。
当下正是暑期旅游旺季，然而奥德萨的商店、酒吧和咖啡馆的主要步行街大抵来说却冷冷清清，没有什么顾客光临。正如很少有乌克兰人冒险选择被占领的克里米亚度假，许多俄罗斯人也对奥德萨心有余悸。俄罗斯媒体把乌克兰革命形容成法西斯主义，并把关注点集中在发生的暴力事件上。五月，在奥德萨的工会大楼，数十名亲俄人士在与反俄示威者的冲突中丧命于双面夹击的燃烧弹。事件的确切情况仍在调查中。骚乱中，这里的部分桌椅用于搭建阻挡反俄示威者的街道路障。现在咖啡馆的老板弗拉迪斯拉夫·巴斯非常思念以前的俄罗斯顾客。
最主要的问题是俄罗斯游客，现在不幸的是他们因为俄国的宣传恐怕不会来奥德萨了，但是他们应该明白我们爱他们。冲突只在于政府之间，游客可以来，在这儿不好的事情不会发生在俄国人身上。
奥德萨为游客提供阳光和海滨，而大海也是这座城市通往世界的门户。这个位于黑海上的深水海港便于它与俄国、土耳其和地中海联系，数十亿美元的货物通过这里转运到世界各地。危机使得投资商和其他企业管理人员精神紧张，但是奥德萨市雇主组织的希尔盖说，奥德萨将很快恢复过来。
奥德萨是一座有其独到之处的城市，你不能说所有这些事情彻底改变了一切。奥德萨很早以前就已经与世界经济融为一体了，很自然的，我们与俄国有很多联系，但并不是关键联系。
奥德萨仍需要更多的游客，最近奥市正设法吸引乌克兰游客，以弥补俄国游客流失造成的空缺。据副州长卓亚·卡赞日介绍，奥德萨主打其好客、美食和大都会随意的生活方式。
奥德萨闻名于世，有城市品牌效应，来过的人都想再来。我们有一句谚语，人生只有一次，所以在奥德萨度过吧。
不安定对经济和旅游从来都有害无益，所以在奥德萨，人们似乎很急切地想要结束冲突，恢复以往的经济和生活。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of America。好，提到乌克兰发展经济，我们也来看一看和经济相关的消息。台湾及其盟友美国和日本的政治观察人士说，过分依赖中国大陆市场会威胁到台湾的安全与稳定。他们认为加入 TPP 跨太平洋伙伴关系有助于台湾减轻对中国大陆的依赖。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发自台北的报道。
来自美国、日本的一些国会议员和学者与台湾本地的一些同仁7月1号星期二聚集在台北，围绕台湾面临的机会和安全风险举行了讨论。他们普遍认为台湾过分依赖中国大陆市场对台湾相当不利。日本同志社大学教授四田贵对美国之音说，日本曾尝过在某些原材料方面过分依赖中国带来的苦果。
On Taiwan's case, surely if some...
他说对台湾来说，当然如果中台之间发生什么事情，比如政治上的纠纷或者是突发事件，中国可能会停止出口某些关键的产品。比方说中国曾切断向日本出口稀土。
In Japan's case, rare earth.
中国大陆是台湾的第一大贸易伙伴，大陆市场占了台湾总出口市场的近40%。前台湾副总统萧万长在讨论会上发表主旨演讲时说，台湾与中国大陆越来越紧密的经贸关系已经引起台湾民众的强烈反弹和社会不稳定因素的增加。他说，由于台湾跟其他国家、跟美国和日本这样的伙伴国之间缺乏自由贸易协定，台湾与中国关系越来越紧密，这也使民众感到不安，起了疑心。前不久的太阳花学生运动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发生的。美国和日本原则上支持台湾加入美国倡导的 TPP 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帮助台湾减轻对中国大陆市场的依赖。不过美国国会众议员史塔克曼在讨论会上敦促台湾采取更加积极的态度应对来自中国大陆的安全挑战。他说，我认为我们不应该继续保持沉默，我想看到我们像盟友那样携手努力，因为我们对民主、自由和个人权利的发展有着共同的信念。史塔克曼议员在会后对美国之音说，他希望台湾能向美国申购更多的武器装备，以更负责任的方式肩负起自身的国防需求。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台北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了解其他方面消息，越南年轻人报网站星期三报道说，越南中共总书记阮富仲星期二和选民见面时说，很多人问我如果发生战争怎么办，我们应该为所有的可能性做好准备。同一天，越南政府办公厅主任阮文年在新闻发布会上说，越南总理阮晋勇已经向相关部门机构和地方政府发出指示，要求做好因与中国关系紧张而带来的恶劣经济状况。中国厦门大学南洋研究所院长庄国土对《环球时报》说，阮富仲被认为是越南高层的亲华派，但他最近的表态释放了一个信息，即越南高层已经就继续强硬对抗中国达成了一定程度的共识。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我们再看看缅甸方面的消息。缅甸官员说，缅甸第二大城市曼德勒在佛教徒和穆斯林发生冲突造成两人死亡后实行了宵禁，警方宵禁将持续到星期五凌晨5点。星期二，一些佛教徒在有传说一家茶馆的穆斯林店主强奸了一名女佛教徒之后袭击了这家茶馆，之后当地连续2个晚上发生暴力冲突， 警方说他们在第一天夜里用橡皮子弹驱散了数百名手持石头和刀子的暴民。星期三当地终于恢复平静，但晚上再次出现骚乱，造成一名佛教徒和一名穆斯林死亡，14人受伤。缅甸若开邦占人口多数的佛教徒和少数族裔罗兴亚穆斯林2012年6月发生纠纷，此后缅甸不断出现反穆斯林的暴力浪潮，至少造成200人死亡，其中大多数是穆斯林，数万人被迫离开家园。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好，来关注和日本相关的消息。日本同意部分取消对朝鲜的制裁措施，目前日本和朝鲜继续就被平壤绑架日本公民问题进行会谈。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星期四说，这一举措代表着全面解决绑架日本公民问题的开端。安倍晋三没有说明取消制裁的具体项目和时间。东京和平壤本星期在朝鲜驻北京使馆举行会谈，讨论被绑架的日本公民问题。长期以来，这一问题是妨碍日朝关系的主要因素。日本和朝鲜没有正式邦交。朝鲜2002年承认曾绑架13名日本公民，让他们为朝鲜间谍教授日本文化。五名被绑架的日本公民已经返回日本。朝鲜说，其他人已经死亡，但很多日本人怀疑至少还有12名日本公民被绑架。在另一方面，日本内阁星期二通过决议案解禁集体自卫权之后，美国立即作出反应，对此表示欢迎，称这将有助于地区和平。有关详情，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新闻报道。
美国国防部长哈格尔星期二下午发表声明，支持日本政府解禁集体自卫权的决定。他说，在日本寻求为区域和全球和平与安全做出更大贡献之时，这个决定是重要的一步。美国国防部发言人科比星期二说，
国防部长哈格尔支持日本政府在集体自卫权的新政策，这一政策可以使日本自卫队扩大部署范围，并提高美日同盟的效率。
此外，美国国务院星期二也对日本的决定表示欢迎。国务院发言人哈夫星期二在例行记者会上说，美国一直关注着日本关于集体自卫权的讨论。
We welcome the government of Japan's new policy regarding collective self-defense and related.
美国欢迎日本关于集体自卫权和安全问题的新政策。美日同盟是我们最重要的安全同盟伙伴关系之一。
哈夫说，美国珍视日本对加强安全合作所做出的努力，以及在决策过程中所保持的公开性和透明性。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您现在收听的是时事经纬节目。7月4号就是美国独立纪念日。美国在台协会台北办事处7月3号举办国庆酒会，许多台湾高层官员都到场致贺。美台官员在酒会上都表示，民主、法治、人权是维系美台关系的核心价值，对目前美台关系发展都表示肯定。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张佩芝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美国在台协会台北办事处星期四举办美国独立238年庆祝酒会。酒会开始，驻守琉球的美军陆战乐队演奏美国国歌。美国在台协会处长马启斯在致辞时表示，
民主、法治、人权、自由市场都是美国和台湾人民共享的，也是维系我们长久友谊和亲密关系的核心价值。
马启斯表示，过去35年来，台湾关系法是美台双边关系的基石。台湾总统马英九也送花篮表示祝贺，并由外交部次长石定代表参加酒会。
在这里，我首先代表中华民国的人民以及中华民国的政府，
向我们最好的朋友美国表达我们对诚挚的祝贺之意。
石定表示，台湾和美国一样，坚持民主、自由、人权、和平的价值与理念。台湾跟美国的友好关系正是奠基在美台共享的核心价值和理念之上。他说，在促进全球民主、自由与人权的道路上，中华民国一直是，也永远会是美国最坚定的盟友和伙伴。石定表示，台湾感谢美国一贯重申遵守台湾关系法以及对台湾的六项保证的安全承诺，也非常高兴美国公开欢迎台湾有意加入跨太平洋伙伴协议，也就是 TPP。 美国在台协会举办的国庆酒会每年都灌溉云集，许多台湾高层官员都会到场祝贺。今年台湾前副总统萧万长、总统府秘书长杨敬天、立法院长王金平等人都先后到场致意。众所瞩目的国民党籍台北市长参选人连胜文和无党籍台北市长参选人柯文哲也先后出席这场庆祝酒会。美国之音记者张佩芝台北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好，我们来关注香港方面的消息。数百位大专院校教师星期三发表联署声明，支持参加学联发起的七一游行后预演占领中环的行动。美国之音记者海燕从香港发来报道说，有40多位香港大专院校教授和教师发起，220多位同行联署声明说，7月2号早上学生在中环街道以及以和平静坐方式争取民主，结果500多人遭警察拘捕。在香港这样公立社会，不少人只愿意将时间花在赚钱及谋求个人利益之上，但这次我们的学生却甘受被检控的风险，勇敢站出来为香港争取民主公义，实在难能可贵，值得我们的肯定。声明说，希望中央和特区政府明白，学生要在承担法律后果这样巨大的压力下，仍然愿意挺身而出。声明说，从星期三晚上发起的声明，不到24小时内，这一联署声明已经得到数以百计的学生、教师和市民的留言支持。有评论人士指出，学生和平理性的静坐，证明香港社会成熟到可以做到公民抗命的非暴力性。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星期三，美国国庆前夕，来自46个国家的150位新移民在纽约宣誓成为美国公民。美国总统奥巴马向他们送来了视频祝贺。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方冰发自纽约的报道。
Candidates, please raise your right hand and repeat after me.
来自46个国家的150位新移民，星期三在纽约市公立图书馆跟随纽约州务卿举手宣誓后，正式成为美国公民。其中来自中国大陆的有大约10多位。当他们领取了期待已久的美国公民证书时，喜悦都写在他们的脸上。
我今天很开心啊，就是能成为美国公民。
颁发给我们的公民证那一刻吧，可能是挺期待、挺激动的。
哦，很开心。
奥巴马总统向新公民送来了视频祝贺，他说，今天经过了漫长旅程抵达这里并做了庄严宣誓后，现在你已经拥有了一个美国公民的所有权利，但公民的特权也意味着更大的责任。他要求这些新的美国公民利用拥有的自由和才华为这个国家和世界做出自己的贡献。如同奥巴马总统所说，把美国连接在一起的不是单一的文化、种族或意识形态，而是机会、平等、自由的原则。
有机会可以那个参加政府工作吗？可以那个投票，可以投票选举好的那个总统吗？
来自上海现年60岁的叶明安说，
最大的意义就是说，我能成为这个世界上最伟大的国家的一份子，
最大的意义就是
美国。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好，还是来关注纽约方面的消息。国外购房者纷纷涌入了纽约抢购新建的楼盘，相对于其他国家首都高起房价，纽约的高档住宅性价比很高，于是以加拿大、中国和俄罗斯买家为主力的购房团抵达曼哈顿的主要街区，有的买家甚至抛出数千万美金买下还未建起的公寓。有关详情，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韦福从纽约发来的报道。
这是正在兴建的纽约市西57街157号楼盘，迄今为止西半球最高的住宅楼，可以俯瞰纽约中央公园。虽然还没有竣工，但大厦当中的很多单位已经售出。据透露，其中两套售价分别超过9000万美元。大厦的营销总监珍妮·伍德布雷在展示一套小户型公寓，售价将近1900万美元。
这套房子有10英尺7英寸高，是大厦中最矮的一套。透过外观建筑师克里斯丁·德·普扎姆帕克设计的玻璃窗，你能看到全方位的景观。
这座公寓楼的买家有一半来自国外，尼克·菲尔德和丹尼尔·张是苏富比国际公司的房产中介，他们经常飞到中国拜访新的客户。我记得他们都到纽约来买房，为什么呢？
我觉得美国的政治环境真的很稳定，就好像把保险箱放到了纽约，财产能保值能升值，他们不用担心财产被没收。
157号大厦的高度很快会被其他的住宅楼盖过，他们同样的修长高档，同样矗立在中央公园附近。张说，中国的买家们很喜欢这个地点，
他们脑海中首先会想到中央公园，因此我的大多数客户都希望买中央公园周边的房子，能看到中央公园。
最近中国人首次超越俄罗斯人，成为曼哈顿房产中最多的买家，他们的购买力目前仅次于加拿大人。比如拥有美加双重国籍的半个纽约客戴安·弗朗西斯。
对于你们的经济问题和经济不平等，我们带来的是解决方案，而不是麻烦。我们雇人，我们在这里投资。
弗朗西斯说，世界各地的有钱人在纽约买豪华公寓是为了投资，或者是寻找安全港。
有些买家为了远离令他们担忧的不稳定政权，或是把不太保值的本国货币变成不动产。说到中国，我不想把到纽约或将要到纽约和美国来买房的中国人一概而论，但中国正在严打腐败，很多人要藏匿未向政府申报的财富，需要将财产转移到国外，他们将钱转移出来，用别人的名字购买公寓。
批评人士说，这些天价楼盘是贫富差距日益悬殊的体现，许多高档公寓大部分时间都在空置，而业主的财富来自国外，不用付所得税，一些新的豪华公寓还能够享受丰厚的财产税的优惠。即使是支持者也承认，外国人购房热正在拉高纽约的房价，让纽约成为普通百姓越发住不起的地方。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欢迎继续收听时事经纬。随着7月20号就伊朗核项目达成一项协议的最后期限临近，美国表示德黑兰在证明其和平目的的时候有明确的选择。伊核谈判代表在维也纳开始第六轮谈判。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庞德的报道。
虽然伊拉克冲突一直是重点新闻，美国国务卿克里上周在欧洲会晤阿拉伯国家领导人时候并没有忽视伊朗的核项目。他警告说，伊朗用来证明其不寻求核武器的时间不多了。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哈夫在华盛顿说，
我们要求的是合理、可核实、容易做到的措施，但是我们并没有看到伊朗人要做出何种选择。这不是能力的问题，是决心的问题。我们要看看我们能得到什么结果。
美国总统副国家安全助理罗兹表示，就达成一项核协议已经取得了良好的进展。伊朗过去六个月采取了确实步骤之后，美国已经实施了有限的取消制裁措施。 伊朗要履行其承诺，也就是放弃它20%铀浓缩储存，不再安装新的离心机，并且展现更多的透明度。但是罗兹同时指出，伊朗还没有采取必要的步骤来向世界大国领导人保证其核项目的和平目的。美国官员没有透露谈判存在的具体分歧，但是华盛顿近东政策研究所执行主任辛科指出，关键是伊朗希望保留数千台离心机为民用核项目提供燃料。
伊朗希望保留核设施的很多部分，我们担心这些设施会帮助伊朗生产核武器，这是伊朗的意愿。我们则要表明，如果一定要这样，那我们就愿意离开谈判桌，实施更多制裁，也许就会让伊朗意识到必须做出选择。
随着伊朗的邻国伊拉克政治动荡继续恶化，逊尼派激进组织在占领更多的国土，伊朗可能愿意做出选择。美国官员在上个月的核谈判间隙向伊朗提出了伊拉克冲突问题，但希望这两个议题不要混在一起。辛格分析说，我认为美国方面的看法是，伊朗会试图在核谈判中用伊拉克问题或者其他地区问题作为筹码。在接下来的三个星期里，重点将放在最终达成的一项核协议上。伊朗表示不反对延长谈判，但美国官员说，除非所有各方都有达成协议的真诚意愿，否则他们不会延长谈判。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下面为您播报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以色列在不断有人从巴勒斯坦领土向以色列发射火箭之际，向以色列加沙地带增派了增援军队。以色列飞机星期四轰炸了加沙地带的目标，与此同时，激进分子继续向以色列南部发射火箭。一名巴勒斯坦少年遇害，引发的紧张局势不断升级。以色列军方说，以色列飞机轰炸了加沙地带15个哈马斯恐怖地点，而巴勒斯坦官员说有10名平民受伤。美国驻乌干达大使馆警告说，位于乌干达首都坎帕拉以南40公里处的安贝特国际机场可能会遭到恐怖袭击。美国驻乌干达大使馆的网站网页上说，根据情报来源，一个身份不明的恐怖组织7月3号星期四当地时间晚上9点至11点可能会袭击乌干达的国际机场。美国大使馆说，乌干达警方提供了有关信息。美国军方已经确认将延长在索马里的军事存在，以帮助非洲和索马里政府军对抗伊斯兰叛乱分子。美国非洲司令部发言人星期四对美国之音表示，一批数量有限的培训员和顾问以及一个小型军事协调小组目前正在索马里向非洲联盟的维和部队与非洲安全部队提供帮助。发言人本森表示，这批人员的总数有限，并说他们已经组队在多个地点开展过活动。在本森发表这篇评论的前一天，路透社援引美国一名政府官员的话说，索马里全境现在约有多达120名美军人员。美国今年6月的失业率降至近6年来的最低点，与此同时，美国就业机会急剧增长。美国劳工部星期四公布的报告说，6月份失业率降至 6.1%， 比去年同期下降了 0.2%。 报告还显示，上个月美国增加了28万8000个就业机会，不论是就业增长还是失业率，都好过大多数经济学家的预测。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星期四开始对韩国进行国事访问，两国领导人同意加强经济关系，并重申致力于朝鲜半岛的无核化。朴槿惠星期四在与习近平举行联合记者会时说，首尔和北京将努力在今年年底前结束已经持续了很长时间的自由贸易协定谈判。韩国财政部还说，双方同意开展韩元与人民币的直接交易，这将扩大中国货币的使用范围。这个决定意味着人民币将成为除美元以外能够与韩元直接兑换的唯一货币。习近平这次先到韩国访问，再到朝鲜，很多人认为这是对朝鲜的冷落。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就播报到这里。
以上是这一小时的国际新闻。您如果需要获取更多的信息，请访问美国之音网站 www.voachinese.com。 美国之音现在就结束这一个小时的新闻节目，下次播音在北京时间上午8点开始，欢迎到时收听。